我们刚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叫做《牧羊之君》，介绍大卫的背景和生平。今天这讲是全部讲座的第二课，主题是被圣灵充满的天国音乐。我读过一本乔治·亨德尔的传记，他曾创作出著名的清唱剧《米赛亚》和许多其他作品，他还是优秀的风琴演奏家。一天，他去外地拜访某教会，聚会结束，通常风琴师上台即兴演奏一小段音乐做结束曲，会众听琴声散场。这天，亨德尔问：“请让我来弹结束曲好吗？”“好啊，请吧，这是惯例，既然客人是琴师，何乐而不为？”他坐下开始演奏，领奏员准备引会众离场，可没人站起来。大师级美妙的琴声有种扣人心弦的魔力，让人欲罢不能，心旷神怡，所有人都纹丝不动。他只好一直弹呐弹呐，最后终于教堂的琴师坐不住了，不知是饿了还是妒忌，他说：“您恐怕不太适合弹散场曲目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”他赶紧起身让出琴凳，琴声再次响起，会众纷纷离场。音乐确实有一种力量，使人或被吸引或想逃避，它还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。我们上一讲已经学习过大卫，大卫王受膏后领受了圣灵，上帝差遣撒母耳去伯利恒进行一场秘密拜访，在扫罗仍在任时准备另外高大卫为新君，可扫罗几年前也是上帝钦定并被圣灵所膏的正式的以色列王。看这节经文，撒母耳用脚里的膏油，第十三节，撒母耳记十六章十三节，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，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，此地绝不可久留，万一再被定个叛国罪，现任国王还没死，竟敢另起炉灶高立新君。请注意第十四节，但是经上说圣灵感动大卫之后，但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，圣灵刚充满大卫，下一节中圣灵就离开扫罗，以致扫罗从此产生种种反常的举动。犹太裔历史学家约瑟夫曾在著作中解释说，那时的扫罗实际已经被恶魔所缚，身不由己，他几乎窒息致死，心意烦乱，无法上朝，又变得软弱愚蠢，失去了勇气和雄心壮志，他甚至胆怯，就是恐惧，一边草木皆兵，又妒忌心爆棚，疑心重重，暴怒还绝望。读完上半部撒母耳记，能看到很多确实的证据。多么遗憾，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他。可见上帝既可以把圣灵赐给某人，同样也能拿走，这一点可是基督徒内部一道清晰的分割线。有人以为一朝得到圣灵便永远拥有，圣经从没有那样教导，反倒说圣灵有可能忧伤离开。经文如此清晰，就是为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知道，必须时刻谨慎提防，别让圣灵忧伤，并务必竭尽全力去迎接，还要抱紧圣灵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，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。不要让圣灵担忧，恰恰证明圣灵确实会悲伤。人最终让圣灵担忧离开之后，这种情形被定义为犯了不可赦免之罪。扫罗当时还没有到达界点，他已经开始让圣灵忧伤，但圣灵还没有离开，甚至即使扫罗被恶魔所缚之后，他仍然还有机会。耶稣也救过被恶鬼完全控制的疯子， 比如在加利利附近的格拉森的疯子，赤身喊叫着挣断铁链砍伤自己，和猪群一起住在荒凉的墓地，他显然已经彻底的失去理智。但耶稣救了他，还鼓励他成为传道人。抹大拉的玛利亚曾被七个鬼附，的确有人像迷失的浪子，虽认识主，住在父亲家里，却偏去流浪，以致与猪为伍，但他仍有机会得救。但的确有一个临界点，很遗憾，我不得不说，大家都知道，扫罗最终确实走到了不归之路的界点，但他当时仍有机会。太可怕了，人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圣灵忧伤离开。圣经中还有一个例子，参孙，士师记十六章十九节，众所周知的经文，他大力拉，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，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，于是大力拉克制他，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。上帝的圣灵曾充满参孙，赐给他超乎寻常的力量。大力拉喊参孙，非利士人哪里来了？参孙从睡中醒来说，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，他可是力能刚顶。千万别漏掉下面这节经文，参孙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，多么熟悉的文字。圣灵临到大卫身上之后就是但是，圣灵离开了扫罗。大家有没有感到战惊？反正我可是不寒而栗，圣灵没准儿不知不觉中已经离开我。浑浑噩噩，扫罗继续做王很多年，表面看他仍然敬虔地参加宗教活动，参与各种仪式庆典，却不知道圣灵早已不在身边了。但他每天仍端坐在宝座，新约时代祭司杀害耶稣之后，也若无其事继续主持重祀，但圣灵早已离开。我读到过一段话，大约 80% 教会中的崇拜其实并没有圣灵参与，表面似乎井然有序，只可惜圣灵早已离开。因此诗篇51篇，大卫和88通奸，犯罪之后他最最担心害怕的是什么？他求主不要丢弃我，离开你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历代至上17章13节，先知拿单来见大卫，通知他让你的儿子所罗门建圣殿。拿单转达主的话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指所罗门，他要做我的子，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以前的那个王是谁呢？扫罗。上帝告诉大卫，通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，我会和所罗门同在，直到圣殿完工，我的灵必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。因此上帝的圣灵、主的怜悯、主的恩典都离开了扫罗，他的人生已经彻底毁灭。圣经中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例子？巴兰是不是被圣灵充满的先知？是不是？
是，
至少他曾经试过，可惜他渐渐贪图摩押王巴勒的巨额贿赂，最终圣灵忧伤离去，而他也死于非命。大量经文都谈到巴兰，那么犹大呢？耶稣差12使徒去传福音，劝诫和教导主在世时，就差遣学生去布道，他们回来激动地说，赞美主，连巫鬼也听从主。那一刻犹大也在其中，他也被圣灵感动着。可惜读到后面就知道，犹大犯了不可赦免之罪，最终圣灵离开了犹大。还有一个人名叫迪马，也在新约。保罗说，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只是这是郑重的警告。我们当时刻警醒，虽然人可以被圣灵充满得救，但与圣灵的关系必须不断培养，倘若执意背叛主，终将逃不掉扫罗遗憾的结局。还有巴兰、犹大甚至参孙，当然参孙悬崖勒马， 其他人没有。那么这又引出另一个重要问题，说圣灵会忧伤离开，难免让某些人惶恐。第十四节，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使人痛苦的灵从主那里来扰乱他。难道上帝会差遣邪灵去搅扰人心吗？这让很多人大惑不解。这种观点大概来自旧约时代某种潜意识，希伯来人深信上帝拥有一切权柄，这是事实。若没有上帝的允许，至少放松约束，撒旦寸步难行。约伯被撒旦试探时，上帝预先划定范围，上帝提前警告撒旦，是撒旦讨厌约伯，不是上帝。上帝说，你尽管考验约伯，但不能害他性命。还有另外一段经文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说，上帝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撒旦试探人只能在划定的范围，但上帝试探人吗？不。再来读一节经文，雅各书一章十三节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，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会去试探任何人。是不是很清楚？上帝不试探任何人，而且他还划线，让撒旦不能任意试探你，超过你的承受能力。千万别说，啊，主啊，我放弃了，我一分钟也坚持不了了。但上帝说，你不会遇见借他的力量仍无法抵挡的试探。Amen。你只要去申领他为你预备的能力。还有一处经文，一大群假先知被士兵带到约沙法王和亚哈王面前，上帝的先知米该亚警告列王记上二十二章二十三节，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，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。上帝发出谎言的灵吗？主只是允许这些邪灵去找亚哈，并以谎言骗他。上帝不会派邪灵，邪灵自己要行骗。上帝只想保护我们，他预备了安全防护，但人把篱笆拆出缺口，拒绝上帝。再来读一段经文，必须加深印象，确保大家都明白了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，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要去迷惑普天下众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，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都听清了吗？上帝赐下圣灵，人当迎接并滋养他，倘若刚硬拒绝，就会使撒旦有戏可乘。甘霖降在肥沃的土壤就会长庄稼，若土地贫瘠只能长杂草。人的心田总会长出什么，或者在圣灵滋养下结出麦子，或者杂草丛生。还记得耶稣赶鬼的故事吗？五鬼被赶出去后，主人却并不以良善填补空虚，五鬼回来一看，哈，我的家空着还干净了，于是他另带了七个更恶的鬼。所以没有中间地带，善与恶之间没有中立国瑞士，谁也不能说我只是吃瓜群众，别把我卷进去。耶稣说，不抵挡我就是帮助我。当上帝的灵离开扫罗，剩下什么？他若光离开房间，剩下什么？很简单，光离开房间，黑暗就来了。谁想要驱逐黑暗，不是用铁锨去铲，光明进来，黑暗自然消失。人心黑白亦是如此，绝没有灰色地带。因此圣灵离开扫罗之后，他的处境堪忧。我同意约瑟夫的描述，扫罗变得妒忌，变得狂暴，这些变化原因之一。撒母耳去见过扫罗并预言，既然你悖逆失信，你的国会被收回。 交给比你更适合做贤主明君的人选，上帝已经选出合他心意的人。扫罗心里什么滋味？有个人藏在某个角落，随时伺机推翻我。越想越恐怖，越妒火中烧，但他不悔改，谦卑认罪，只想阻止那个人出现。越想越焦躁不安，他的心态错得离谱，竟然责怪上帝：你不公平，只有我才配做以色列王。谁知道他怎么回事，但是邪灵的确进入了他的心。其实有时并不一定是身体的疾病，客观环境也可能会使人诸事不顺，压力倍增，未必是灵性出问题。正如有句古话，撒旦就喜欢浑水摸鱼。扫罗被这些恶念困扰，撒旦便顺势抓住了机会。来自邪灵的搅扰也确实可能造成身体的软弱，这很重要，能明白吗？我们都会被撒旦攻击搅扰，而他会找到每个人肉体和灵命的弱点作为突破口，难道不是吗？我相信如此。这些状况带来什么后果？仆人见扫罗忧心忡忡，样样不乐，愁眉不展，而且萎靡不振，毫无信心，毫无斗志。经上说，其中有一个少年人向扫罗王提议：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，看看上帝的冷幽默。他善于弹琴，第一次提到大卫的特长，确切的说应该是弹古琴。我们准备了一架漂亮的古琴。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，注意听这句，多么美好的赞誉之词，举荐新人。他是勇敢的战士，天生的勇士，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哇哦，你想不想得到这么高的评价？善于弹琴，勇敢，爱国。有牧师说，这儿概括了大卫的所有符号，他的爱好音乐，天生的战士，家乡伯利恒，严谨敬虔勇猛。一节经文信息量满满，大卫还在天天放羊，不知道从圣灵充满大卫，然后邪灵进入扫罗之后，又过了几个月或是几年，大卫以羊群为伴，等待上帝下一步召唤。放羊时可能会遭遇各种突发的险情，熊来了，狮子来了。下周还会提到大卫是个英勇的年轻人。我知道有人心里嘀咕，有首歌唱只有小男孩大卫，谁见过大卫和巨人歌利亚的画像？大卫只有八九岁的样子。这些话可以做儿童班教材，但不是很准确。按当时希伯来法律，20岁以下便不能服兵役，不能入兵营。很多国家规定年满18岁才能参军。美国内战时期兵力奇缺，入伍年龄一度降到14岁。希特勒的队伍年龄更小，据说二战时个别德国士兵只有12岁就上战场。南征北战年龄越来越小，一般情况大概当男孩下巴开始发青，需要刮胡子就可以入伍了。肯定有限制，大卫未必20岁，但也不会是12。关于扫罗之后做王多久，撒母耳活了多久，有很多说法，但大卫30登基不妨算一下。咱们没时间解释所有细节，不过有足够证据指出，大卫的年龄应该在17至19岁就出去打仗，之后逃亡躲避追杀，最终加冕为王时大约是30岁。他是有大能的勇士，最初就表现出善战的特质，很可能从少年步入成人之初就有别于其他同龄人。大卫，经上说他很有才干，有音乐细胞，他弹奏的水平绝非泛泛之辈，不亚于专业十级。 啊，人人都喜欢音乐，我们就花点时间来聊一聊。请问谁会至少一种乐器？请举下手。都有谁喜欢唱歌？谁喜欢唱歌的唱的不怎么样？有位姐妹给女儿报了钢琴课作为生日礼物。不久，好朋友串门问她，丫头学的怎么样啦？哦，我给她买了只竖笛。朋友说她弹的不是挺好，母亲答，没错，不过吹笛子时没法唱歌。女孩的恩赐只有钢琴，没有唱歌。扫罗传旨说，去把大卫接来。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？撒母耳记上十六章。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。耶西知不知道大卫是下一任受膏之君？当然，撒母耳来过他家，召集了所有孩子，并在一众兄弟当中担高了大卫。不止父亲兄长清楚，全家都知道，但必须绝对低调，因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。突然有一天，王宫中传来了圣旨，宣大卫觐见。你要是耶西，会不会紧张？哦，是不是谁走漏了风声？扫罗王怎么会要见大卫？是要诛杀大卫吗？父亲耶西惴惴不安，喜怒无常的国王对提心吊胆的老父亲说，马上把你儿子交给我。天父也曾差爱子到被地上的王统治的地盘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不是吗？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。大卫有好几次回去放羊，大致数数，圣经至少提过三回。看顾羊群时，大卫是好牧人。耶稣称自己是好牧人，学习大卫的系列讲座，我会把重点放在对比。大卫和大卫的子孙耶稣，扫罗派人宣大卫，耶稣很紧张，多带些礼物吧，王可别听信什么传言。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，交给他儿子大卫给扫罗。于是大卫出发，带着几个饼、一袋酒和献祭的羊。记得最后的晚餐吗？耶稣说，这饼逾越节过后要献祭，然后是葡萄汁，又叫酒。现在大卫耶西的儿子，他要去见王，带着礼物走向王宫。之所以必须要学习大卫，我得插几句。原因之一是他和约瑟一样有着非凡的经历。撒母耳到伯利恒高新君，他选中的大卫是最不可能的人选。紧接着，可笑的是，当扫罗需要对外寻求帮助以缓解精神压力，举国上下贤能无数，他既不选哲学博士做心理疏导，也不请专业琴师来演奏轻音乐，却偏偏邀请了谁来皇宫？上帝的安排太奇妙了，对吗？扫罗千挑万选，单单选定大卫，而大卫必须遵旨入宫，伴君如伴虎，如履薄冰。还有一点不容忽视，之前侍从引荐大卫时曾经夸赞大卫，不仅夸这个年轻人英勇善战，而且口才了得。想想一个放羊少年怎么会有口才？至少是言辞表达准确，词汇丰富，放羊娃很难达到这种程度，连常规教育都没保障，更别提有口才了。但虽然大卫每天要放羊，而一般牧人的家庭并不富裕，可他的父亲却是社区领袖，全家人每天一起诵读经文，有效的沟通，读诗篇就能看出大卫词量惊人，还是诗人，他对语言有着极强的领悟力，流畅的文字，清晰的表述，文笔优雅。人们议论这个年轻人很有语言天赋，不仅有才华，大卫还有颜值，因为一般情况下样貌太差的人不太可能有机会入宫。 当然今天这样会被投诉外貌歧视，但是在古代很正常。为国王或王后选召侍从进宫当差，总得考虑到必须比较养眼才行，得选最出众的，让外族访客惊叹，哇哦，十八女王觐见所罗门，看到两旁的仆人服侍气度，不禁目瞪口呆，直译使他几乎不能呼吸，中文译为魂不守舍。因此王公侍从都要样貌俊美，技艺精湛，言语气质不凡，不能丢了皇家颜面。大卫完全符合标准，于是他带着献给王的礼物入宫。之后一入宫廷，撒母耳记上16章21节，大卫到了扫罗那里，就侍立在王前。经上说扫罗甚喜爱他，君王一开始未必和大卫有太多交流，但他第一眼就觉得这小伙子真帅，又见大卫不卑不亢，更发现他口才了得，智慧超群，自律性看来也不错，最重要的优点，弹一手好琴。接下来扫罗大概试听了几曲大卫的弹奏，就差遣人去见耶西说，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，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。这情景是不是很微妙？扫罗此刻心情狂躁，他望着远方的地平线，忐忑地想，茫茫人海，谁是上帝派来赶我下台的人？天哪，想得脑仁疼，大卫快弹首曲子。瞧，大卫在扫罗眼中只是会弹琴的放羊娃，全天下所有人当中他最没可能和王位沾上一丁丁点的关系，因此他才有机会被召入宫。上帝的安排何等奇妙。扫罗不安地来回踱步，望望窗外，看看身边的达官显贵、精兵强将，心里想，谁有野心想推翻我？他坐立难安，天哪，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，太难受了，快选大卫给我弹一曲。而大卫年轻的琴师正是他找的目标。扫罗事后会不会追悔莫及？真是讽刺，大卫竟站在扫罗面前。接着再看看最后这节经文，最后的一段经文，撒上第16章14至23节，从上帝那里来的恶魔邪灵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，意思是上帝撤回圣灵，相当于邪灵得了通行证，便会趁机最大限度地刺激扫罗，使他极度而不安。扫罗又陷入沉思，沮丧至极，做什么都没心思，打仗更力不从心，他整天呆坐着，也许偶尔扔几只飞镖。于是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，扫罗便舒畅爽快，于是那引人痛苦的邪灵离了他。大卫被称为以色列最俊美的诗人，他不仅是会弹琴，而且还能唱歌。史蒂文上钢琴课时，我曾劝他，你不光要学钢琴，最好也学学吉他，因为你唱歌很好听。可是钢琴没法随身带着，抱歉米歇尔，我更喜欢吉他。不可能你去哪儿都抬着钢琴。我家的两个儿子南森原来学吉他，现在改学了钢琴。我上次见到史蒂文，他正在学吉他。我很感恩两儿子都很帅，会弹会唱，还都单身，有人感兴趣吗？两个快乐的单身汉。大卫还会唱歌，而且他的歌声、琴声有着神奇的魔力，赶走了控制扫罗的邪灵，或至少缓解了症状。想不想听天国的音乐？诗篇共有150篇，大部分出自大卫之手。某些诗文或词句的确能扣人心弦，阅读诗篇常看到细拉，整卷书大概70处细拉，是吗？什么意思？直译就是思量于此，细拉是散布在大卫或阿萨夫诗篇中的串珠，提醒此处要认真思量， 见到细拉二字就需要有暂停，就好像歌曲中间会有间奏。当时人们还不会写曲谱，直到主后十六、十七世纪才出现五线谱，圈圈点点挺复杂的，可大卫只能用文字。当犹太民族被击打，被驱散到世界各地，很多曲目遗失了，或许有些历经沧桑流传到今天，但肯定寥寥无几。究竟是怎样的歌声？你想不想听？我到天国肯定求天使，请给我一张大卫专辑，我想亲耳听大卫弹奏那能帮扫罗驱走邪灵或恶魔的音乐。谁想听这样的音乐？那么，既然有些音乐是敬虔的好音乐，能够驱赶走邪灵，是否同样也会有不敬虔的很糟糕的音乐，有可能招引邪灵入侵？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大多数人觉得音乐是中性的，不会有什么后果。反正所谓好音乐，就是只要你听上去觉得舒服，只要你喜欢听，那就是好音乐。抱歉，我的看法是，音乐的效果如同神学，它会产生心灵感应，又像语言可以进行人际沟通。不同种类的音乐会传达不同的思想和感受，有些音乐与人有益，但也有些与人有害。都有谁同意有些音乐是来自上帝？那是否有些会来自撒旦？目前为止还没有分歧，争议的就是两种音乐之间的界限是什么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很多基督徒一边听着来自邪灵的音乐，一边纠结如何敬虔的生活，完全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联系。有人说，多年来我尝试了种种努力想成为基督徒，最后发现原来只需要扔掉我珍藏的摇滚乐唱片。对狂热粉丝而言很难，但若做到，你的生命就会迎来圣灵，音乐和灵命密切相关。我只能提示基本原则，但无法解释很多细微的差别。坦白讲，即使此刻我也不那么肯定，毕竟我不是音乐科班出身。虽然我母亲唱歌，她还是作曲家。小时候我家的常客中，有些人得过百老汇托尼奖，那些音乐都很出色，不一定是属灵的，但技巧专业，有些敬虔的，有些很世俗，有时很美的曲子歌词不堪入耳，也有些好词配了难听的旋律。我听过一些歌曲，音乐可谓不同凡响，但歌词一言难尽。有人说只要歌词圣化就行，可词曲必须同步。又有人改编摇滚乐的歌词，唱的人咆哮着跳啊，敲着吉他从每个人头顶飘过，不停地喊着耶稣圣灵，这就是基督教音乐啦。我的口气有点夸张，但很多人呼吁我们要把流行音乐加上基督教的歌词，建起通路，吸引年轻人走进教会。于是有些教会开始加入所谓的基督教摇滚，作为吸引年轻人的桥梁。结果发现教会里的孩子们反而顺着桥走到了外面，桥可是双向的，而且往里的路还不通。我的感受一言难尽，我从小到大听过很多世俗音乐，亲眼看到也体会到它对我的影响，我仍会听到。比如去商场购物，或者吃墨西哥快餐，偶尔想在那儿接个电话，噪音刺得你耳根疼。我曾不止一次向老板提议，我很享受美食，可您这音乐能不能小点声？不用观赏，小点声就行，让我接个电话。我拿着手机，这边砰咔砰砰砰砰咔，那边刀个牧师，您这是在哪儿？现在我已经聪明了，接电话先解释啊，抱歉，我在商场，哦，现在不方便，晚点再说。我们被摇滚包围了。我们之所以讲这些， 注意，并不是说这些音乐对我毫无吸引力，正相反，要知道撒旦不会傻到抛出没用的诱饵。每个人的心底深处都有某个很容易被不良音乐侵占的角落，但是我们必须清楚，嘿，这曲子虽然听起来感觉不错，我很喜欢，歌词甜甜蜜蜜，挺合我的口味，但它对我没有任何益处。音乐的影响力绝不容小觑，音乐并非中性，如果毫无选择或者随心所欲的听，肯定会对灵命产生影响。音乐的影响力无论好坏都很重要，请保护好你的耳朵。大卫弹琴赶走了魔鬼，可今天很多基督徒弹琴把魔鬼招来了。可悲的是，我们竟是有意为之，还以为他与灵命并无关联。我们该听什么啊？有人说大卫放羊，那就是乡村音乐，乡村音乐没问题，是吗？肯定有些乡村音乐没问题，但还有些总是什么你骗了我，或者是我欺骗了你，或你抛弃了我，或者一只猫怀孕了，等等等等，不知所云，让人听了崩溃。还有我真的亲耳听到只热衷民谣的教友在教会里说，哦，没错，不能容忍摇滚乐。他的小儿子问父亲，您小时候听过摇滚吗？有啊，一次装鸭子的卡车和装可乐的卡车撞了，那是我听过最接近摇滚的声音，在他视摇滚乐为恶俗势力，但乡村音乐很好。不过几乎每一种音乐，换个角度吧，有人说每种文化都有不同的音乐，不过是文化差异。我们的文化就是摇滚，我们是摇滚文化，你们这代人过时了，看您欣赏不了摇滚有多刺激。哈，真不是文化差异。每个国家我几乎走遍世界，我去的每个国家音乐鉴赏的标准都一样。无论在什么民族，母亲哄婴儿睡觉时都会哼着摇篮曲，摇篮曲全都是同样的风格，绝没有母亲一边疯狂地敲着电子吉他，伴着架子鼓去哄孩子睡觉，否则孩子肯定会哭傻了。听说连植物都会对音乐产生不同反应，谁听说过？上个月刚读过一篇报道，不是基督教的材料，据研究表明，某种特殊的音乐，应该是指古典乐，有助于植物生长。有人质疑，未必吧，可能只是音乐产生的共振，谁知道，但动物会对音乐产生共鸣，这也是人的本能。频率差异带来影响差异，士兵出征的音乐就要鼓舞士气，行军或列阵时没有人唱啦啦啦啦啦，那是摇篮曲专辑对吗？必须唱慷慨激昂的军歌，你得唱，哎，不，我唱不了这首，不。还有浪漫主义音乐，我当然相信有些浪漫的音乐值得欣赏，比如说爱的颂歌，有一整卷圣经叫所罗门之歌，抒发真挚的感情，歌颂美好的婚姻和爱情，浪漫的雅歌，没人会唱着进行曲，邀请未婚妻共赴浪漫烛光晚餐，咱们来点音乐吧，这月色多美，当然太好了，然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都知道那是进行曲，刚才说好了不再唱，不过为了更生动，我做点牺牲。啥叫文化差异？战争歌曲、浪漫音乐、摇篮曲，这些音乐风格各不相同，却毫无地域差别，文化差异也有，但基本原则不变。基督教音乐有哪些原则？我们需要了解。马丁·路德坚信音乐的重要性，他曾经说过，每当撒旦听到天国的属灵音乐，指基督教音乐， 就像听到圣经神学，扭头就跑。因此先知常把神学和诗歌结合，通过诗篇和赞美诗宣扬真理。事实上，查考一些古老的诗歌，过去的赞美诗往往教义深远，有些诗就像讲章，以诗阐道，最终的目的是以音乐来提升文字的意境，教导并强化真理。有谁读过所罗门之歌？哦，我是说摩西之歌，大概有33节。我特别喜欢他的伴奏音乐，歌词是教导百姓在旷野中要跟从上帝，很有感染力。我有个朋友来自芬兰的改正教会，他说，哦，在我们家我们要唱25分钟唱完一首歌。我问是不是重复的歌词，不，我没有一句话重复。他们把整篇讲道放进一首歌里，配上旋律就能唱正道曲。大卫倒没写那么长，诗篇117篇是最短的一章经文，但紧接着第119篇，有机会我很想讲，那是最长的一章。刚刚谈到诗歌的长度和歌词字数，现在该谈谈教会中的当代歌曲，就是常听到的颂赞歌曲。我绝不是说所有颂赞歌曲都不好，但该有恰当的场合。像有些简单的旋律比较适合在儿童班唱，歌词简单朗朗上口，但有些新歌中的教义不像过去那么深刻，失去了老歌中的灵性。很多人都听说过711诵经曲，其实就是七个单词连续重唱11遍，重复再重复。我很无语，如果我喜欢一首歌，那歌词一定得打动我。可人们，真有人喜欢711这类的歌，歌词只是翻来覆去，反反复复。哦，耶稣你真好真好真好，哦，耶稣耶稣耶稣。我不想亵渎上帝，只是我们是否应该反思，若是属灵的歌曲应该令人得到鼓舞和造就。当大卫弹琴时，他很可能还是边弹边唱，歌唱上帝的真道。大卫从哪儿得到创作灵感写下诗篇？他是杰出的歌唱家，一路从草原唱到皇宫，多面手，完成很多完整的原创作品。他每天和上帝创造的大自然融为一体，望着巍峨的群山，看着夕阳西落，饱览满天星辰。深情中他留下诗句赞美主：天是你手所造，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看到旭日磅礴东升，他感叹日出；又看到草场上的露珠，绿草茵茵。阅读诗篇，读一读23篇。你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大卫的很多诗句都是从上帝美好的创造有感而发。因此音乐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。但音乐不仅仅是传播媒介，巴赫曾说，一切音乐的最终目标都是为荣耀上帝并唤醒人类的灵魂，否则便没有真正的音乐，不过是邪灵的喧嚣。巴赫语录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巴赫每一部作品都以 JJ 开头标在左上方，全称是 Jesus Hilfia， 意思是耶稣帮助我。每首作品结尾都有 SDG， 全称是 Sola Dea Gloria， 意思是赞美为归于上帝。每一部作品从开头到结尾，他都视为天赐的美好机会。马丁·路德说，除了神学，最伟大的、最重要的就是音乐。不仅如此，推动改正教发展的最大动力之一是，路德不仅译了圣经，还写了一本赞美诗，让信徒有新歌可唱。因为在路德的时代，所有的修道士只能唱诵拉丁文版赞美诗。 效果几乎近似于催眠。还有，再举个例子，我想到一些诗班不是我想哗众取宠。有谁曾听过修道士的小合唱？有些的确不错，不过全是男生，效果常常是那女那乌那女母。当我来到教会之前，曾经沉湎于某种东方神秘主义，信徒常常聚在一起很神秘的念经，有点像念咒一般的口气，和温泉音乐差不多，总之让人渐渐昏昏欲睡。路德时代没人懂拉丁文，根本没法唱诗，于是路德另写了一本新诗。他也真的是非常重视教堂音乐，有首流行歌啦啦啦啦啦啦，旋律特别美，很多人去卡拉 OK 或酒吧都唱。路德说曲子很好，歌词太差，我来重新填一首歌词，于是新的赞美诗诞生了，每个人都可以放声歌唱。好像是谁说过啊，是孔子，这位思想家音乐家曾说过，若想了解一个国家是否国泰民安以及道德水平如何，其线索就在音乐品质当中。美国的音乐品质是什么？当代音乐。安德鲁·弗莱彻说，智者相信只要得到授权负责撰写全国所有的歌曲，就不必担心由谁来立法，决定音乐就决定了政治。柏拉图说，给我一国的音乐，我会改变一国的民心。音乐形式的变迁仅仅是偶然吗？还是撒旦在利用音乐腐蚀百姓？音乐是另一种沟通工具，非常有效，有时它产生的共鸣能越过大脑的语言加工步骤，直抵灵魂深处。有没有音乐让人泪流满面？歌声能直接刺激泪腺，让你感动莫名。我在国外常常完全听不懂歌词，但音乐非常容易被记住。有些音乐旋律很简单，却被广为传唱。比如我可以哼一首赞美诗，大家都听过吧？就算我没有唱到调上，歌词大家有没有脑补？所以一听到旋律，歌词就跟着来了。必须要结合歌词中美好的教义及美好的心灵共鸣，才能够鼓舞人类向往真理。音乐的影响力超乎想象。朋友们，时间不够，没法解释音乐的重要性。教育论中第64页，音乐乃是组成天庭中敬拜上帝的圣礼之一，所以我们赞美歌唱时应当努力追求与天上的诗歌队相和谐，这也是我们教会的目标。所有的教牧同工诗班的领袖要求主啊，怎样的音乐才能远离世俗并荣耀你，又蒙你喜悦。有时我们没达成目标，但仍要有目标，再去评估调研，然后要再接再厉。通过体会歌词中的真理，能够帮人辨别良友。正言卷一497页，音乐若不予以妄用，便是最大的福慧，若用之不当，便是极其可怖的咒诅。因此音乐的目的是为荣耀上帝。诗篇71篇22节，上帝啊，我要鼓瑟称赞你，称赞你的诚实。上帝啊，以色列的圣者啊，我要弹琴歌颂你，我歌颂你的时候，我的嘴唇和灵魂都必欢呼。诗篇57篇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。因此唱诗的目的之一，不仅是为了教导百姓，还要向外广传福音，让外邦人也听到。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，音乐大有能力，它是很有效的传道工具。总之，回到大卫，上帝启示扫罗把大卫带入宫廷。大卫是临时工，并不是全职的仆人，他是国王请来弹琴的琴师，但不是奴隶。扫罗王并没有命令耶西让大卫进宫来服侍，大卫既没卖身，也没签卖身契，仍可以回家。 扫罗当时没住在耶路撒冷，而是在基比亚，位于伯利恒以北大约几英里。大卫动身去皇宫，到了基比亚，那是当时的皇城。他收到圣旨，马上进宫来。国王病了，便在王宫小筑弹琴。这次行程都是天意，因此而蒙福的不仅只有扫罗，大卫也因此见识了王宫日常，见识到扫罗如何与各国政要虚与委蛇，处处阴谋诡计，勾心斗角，还旁观了很多重大的会议。有时王宫中召开高层会议，并不会回避仆人，贵人视仆人如空气，他们不在意谁在服侍，只管自顾自畅谈，商议重大的国际阴谋。大卫在这样的环境弹奏着背景音乐，他很聪明，又被圣灵充满，一切尽收眼底。上帝以如此奇妙的方式预备他，因为将来他得从牧羊人到一国之君。上帝说，你需要去王宫积累一点实习经验，熟悉环境，观察一下宫里的情形，再想想如何应对，看看扫罗所犯的错误，以便引以为鉴。大卫听到人们为得益处谄媚奉承扫罗，哦，原来有人为了利益什么都敢说，我将来可不能上当。他看到扫罗只关心自我，根本不关心百姓，想等我做王一定要关心百姓疾苦。他看到王的政绩，又看到王的失误，上帝借此预备大卫这位角落中的弹琴少年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王，多么奇妙之功。
坦白承认吧，并不是所有的经文都一读就懂，66卷书715000个汉字，读经时你会发现很多疑问，想寻找答案吗？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并与我们联系，在这里我们有弟兄姐妹随时在线恭候，解答您最困惑的圣经问题。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安装奇妙真相的手机版软件。
人们常说你的胃口小得像只鸟，意思是某个人饭量小，吃得少。你下次再说这句话可要三思了。就拿蜂鸟来说吧，为了维持惊人的新陈代谢，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重量必须相当于其体重的一半，这就相当于体重45公斤的女士要想与蜂鸟的食量持平，就必须每天吃掉50斤糖才能保持体重不变。当然，或许你不喜欢吃糖，换一种思路来换算一下，蜂鸟每天进食的热量高达4-7卡路里，一个成人一般每天会摄取3500卡。如果你有蜂鸟一样的胃口，那么你每天摄入的食物热量至少要高达150000卡。这就好比体重将近80公斤的男士每天要吃掉3000块奥利奥饼干。正常情况下，蜂鸟每隔5-10分钟进食一次，但每年到了特定的季节，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量必须等同于它的体重。每年到了迁徙的季节，蜂鸟要飞越墨西哥湾，途经800多公里，最终抵达尤卡坦半岛。为了成功抵达目的地，蜂鸟要在近一个星期里拼命进食储存花蜜，每天要摄入2倍于平日的食物，如此才能储存足够的热量，维持每秒约70次扇动翅膀的频率，而整个迁徙过程需要扇动400万次。同样，随着末日的临近，我们也要拼命地汲取上帝圣言中的甘露，以储藏足够的能量，直面即将到来的大艰难。所以，论到读经与个人灵修，不妨像蜂鸟一样，做个大胃王。
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？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？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，请登录奇妙真相.com，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，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，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，所有材料一律免费，而且不限时间。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，请访问奇妙真相.com。
奇妙的真相，改变的生命。
母亲去世时，我只有3岁，爷爷奶奶决定收养我和两个姐姐，
让父亲慢慢消化痛苦。
我从没有真正体验过母爱或父亲的支持，我不是在责备他，只是描述一段经历。在我上高中时，大姐和父亲彻底大吵了一架，我和二姐决定要站在大姐这一边，于是父女关系正式决裂。整整4年，我们父女同住一室，同用一口锅，同用一个卫生间，却各走各的路，没和他说一句话，他也同样不理我们。之后一年，我升入大学，父亲让我走读，我执意住校，结果被赶出家门。我们回去和父亲道歉，但还是被狠狠地拒绝了。我大部分的人生都无比的孤单，似乎都是靠自己闯荡谋生，父爱离我遥不可及，我没有家，没人管，没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。直到我认识了上帝，我才得到喜乐，得到了满足。天父就是我的父亲。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，感谢您的支持。
你是否知道，当亚伯拉罕出生时，先祖挪亚还健在？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，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，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。从创世之初，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幕后大事，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.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，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。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，熟悉上帝的圣言，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，请登录 www.biblehistory.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。